一族一处地方的圣经，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习惯。我们所以愿意就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讲到基督教的福音的时候，要所以来读一处圣，读一点圣经的意思，我们所讲不是单单根据我们个人的想象，乃是根据在早古之前人所已经说出来的话语。这些话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而证明它是宝贵的。我要和大家读是旧约诗篇第十七篇第十六篇。旧约诗篇第十六篇第三节。好的，我们从头一节读起，好吧。旧约诗篇第十六篇从第一节读起。神哪，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不知道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会不会在你们里头加深一个印象，就基督徒的身上提到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很武断的，他们的态度很 aggressive 的，把他们所信的事是信得那么的坚定，以至于好像把其他的都否认掉了。我记得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对基督徒这个态度最反感。基督徒太基督徒向着人有点爱心，对着人有一点热心，这是我里头所钦佩的，但是不能够谈到他真理，不能够谈到他们的信仰。一谈到真理和信仰的时候，他们把其他的全部拒在外面了。我们都欢喜人有一种的光景，把一个普通的话来说，是条条大道通罗马，你有你所看重的，你也尊重别人所看重的。但是唯有基督徒身上，他单单注重自己看重的，把其他的都否认掉了。所以这个常常在人的里面叫人有不好的一种印象。这一节的话也是这样的，第二节怎么说呢？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一句话就除了这一位他们基督徒所尊敬的耶和华神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好处了。他们把其他的事情都轻看了，都摆在一边了。那么这是他个人的经历，你个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定他的罪，个人有个人喜欢的。所以这个可以容许基督徒自己能够这样自我着迷，但基督徒反过来的时候，就对别人有一句话是很挑战的话，他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一定加增，是侵犯到我们自由了。你们基督徒的身上，你单单你的好处单单在你所信的神身上，这是你自己个人的看法。那你怎么能够说，当别的人除了你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之外当作他们的神的，你们有一种武断的话来说，这样的人的愁苦必定要加深的，好像把别人所相信的，把别人所注重的一概都否认掉了。这个是在基督徒的身上一种的态度，但我自己信了耶稣了之后，我也尽可能的想避免，免得引起人的反感。但是各位，我很对不起的说，我尽我一切可能的方法想避免，到了考虑来考虑去的时候，我的态度仍然与这一些圣经相同的。我是确实的知道，人在宇宙中，无论是我自己或者任何一个人，如果以其他的一位神来代替 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耶和华真神的话，他的身上一定有许多的愁苦，他不能够解决他身上所有的满足。我们会知道一个人的地上活着该有一些的目的的，一个人的地上的活着他有一些的盼望。世界上只有发白痴的人没有盼望的，世上只有神经受到了损害了，是躺在床上每天吃饭每天睡觉的。一个人如果头脑清醒的话，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盼望，一定有他的目的。这一种的盼望和目的常常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满足，给我们有相当部分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安静下来了，稍微稳定下来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我们以为好的并不是有真实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人的话，我们会发现人在地上生活的里面，人所以生存在地上所有的目的的里面，人分作三类。头一类有一种人是盲目的，第二类有一种人是短视的，第三才是有远大的。我们会发现人在地上不外乎这三类。你去问每一个人，他所有活着他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打算。但是有一些的人，也有太多的人，他在所有的地上活着是盲目的，他没有考虑过他这样的生活以后在他身上有什么价值，他没有考虑过他这种的生活代价有什么的果效，他到底能否给他里头有满足，能否给他里头有喜乐。盲目的人不外乎有些人是欠考虑，他根本不在于考虑的。而所以盲目的原因大多是因着环境的关系，他就留在环境的里头，一个环境中间某一次的遭遇，他就来定规了他的生活的方式，他就定规了他以后的前途。这样的光景我们会发现呢，在我们人的身上常常是难以避免的。此在来说，一个人只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受到环境的限制，他就没有办法有远大的考虑，他是随着在环境的限制里头而定规他的人生。今天因着交通发达了，今天因着各方面的光景来往的通信发达了，所以人就会渐渐脱离了盲目的光景。你比方说像我自己小的时候是生长在浙江定海一个很小的城市的里面的，在那一个的城市是一个浙江海外一个岛，这个定海的岛。我们城市的最高的教育只有初中，初中毕业了之后没有书好读了。而不光是像我们城里的这么很多的初中，乡间的人呢连字也不认识的，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的目的，他们有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呢？因为父亲种田，所以他儿子一定种田的。因为他住在哪一个乡下，他就一直是住在哪一个乡下的。他对其他地方啊，从来不考虑到的，他也没有机会考虑到。你会看见有一些地方啊，他几代下来就种了那几亩的地，虽然那几亩地种了之后啊，连粮食都不够吃的，但是他守在那里头。这一种人是什么呢？这种是盲目的，他根本没有什么的考虑，他是仅仅在环境中间来长大就是了。这是一种盲目的一种人。有种盲目的一种人，有的时候也是抽着一种的机会，因着那些机会遇到的时候，他就定规他自己的兴趣了，他就定规他自己的前途了。我不知道你们读书，你们是选了你们所读的书是什么样的原因的。有一些人去读书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他的读书只不过为了一时之间的兴趣而读的。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你这样书读了之后， 带给你有多少的果效，带给你多少的好处。我上一个月去欧洲，到了法国，在巴黎住了两个礼拜，在那里中国的华侨大多是开餐馆和做生意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的留学生，在那里留学生的当中，我发现跟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太相同，在那边的留学生很少学理工的，大多是学文和是学音乐的。我遇见了最少有几位是学音乐的，学得很好，音乐方面有相当相当有成就的。现在做什么事呢？开餐馆，开餐馆。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在去谈的时候啊，那几个太太都是学声乐的，声乐学得很有成就。他说现在只有一个用处，跟丈夫吵架声音可以响一点。他们说昨天声乐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他们所以学声乐是什么呢？他们所以学声乐，因为从小小的时候碰见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唱歌唱得很好，所以她也很有兴趣，所以她从小就唱歌，所以她以后就做声乐了。你就会看见呢，她去学声乐是盲目的，是盲从的，她就不过是因着一种环境中的机遇而遇到的。我们自己家里头是五年前从台湾搬来，搬到美国来的时候啊，当然有一件事是最好，孩子读书比在台湾啊好得多了，不必那么恶心补习，不必老是背生字，不必那个抄书啊，一个小学一个字要抄二十遍的啊，不必这样了，说好有一些的机会能够叫他自由的发展。那这样自由发展的时候，我的孩子才发现有美术天才，台湾的美术天才就埋没掉了。就特别我个大的女儿啊，因为她那个画画画得很好，老师称赞她，不光是挂在教室里头，还挂在学校的走廊里。哦哟，我的女孩子啊，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样老师称赞的缘故啊，晚上画画要画到两点三点才肯睡觉的，这是为了画一幅画。在她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就问她：“你大学学什么？”我学美术，我学美术。为什么缘故？我就美术天才，我学美术。这对不对呢？他这一方面来说是很对的，所以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这样学美术的时候，以后的前途怎样，以后的生活怎样？”他说：“我不考虑，我就是欢喜美术，我就学美术就是了。”不过他对我还是尊敬，他问我说：“爸爸，学美术的以后怎么样？”我说：“学美术的，你要么找到一个好丈夫，那倒也很好。如果靠着你学美术的话，吃不饱饭的。”等你成名的时候啊，你已经死掉了，所以的美术家是死掉才成名的。所以我说，你如果能够诚心打算的遇到这一种的结果的，你去美术去学吧。哦，他也考虑一下，如果找不到好丈夫，那个饭又没有吃，要我爸爸来养他，他也不好意思，那就怎么办呢？哦，他就不敢去美术了，不敢去美术了，再来问我考虑，问我来商量说，哎，爸爸，你看我到底学什么好？我也不敢太违背他的心愿，所以我给他提议说，或许你学建筑，建筑跟美术还接近一点，不过比较实用一点。这一些的光景是什么呢？这个我不过的提起说，是一种盲目的来定规的。我相信各位今天我们在座的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了，也更不是小的小孩了，我们对着我们的前途，我们对着我们以后的生活该有所考虑，有所打算的。但是各位，你到底在你生活的方式，到你生活的前途的里头，你有没有过好的考虑的？如果你仅仅一个环境的缘故，仅仅一个某一次机遇一种遭遇的缘故而有所定规的话，请你记得，你是盲目也是盲从的一种的情形。第二种的人的情形比盲目的好了一点了，盲从的好了一点了，他有所考虑的。但他的考虑是什么呢？是短视的，考虑到眼前的，考虑到暂时的。因为有所考虑的缘故啊，他是有了拣选，这个拣选他是有一定的目的。但是最可怕的那些短视的人呢，他觉得说他不是盲目的，他有所考虑过了，但是一旦定规了之后，他就不改变了。什么都是短视的人呢？短视的人像我一样的，我的眼镜如果一脱掉的话， 后面是我几个人我就看不清楚了，眼前我看得清楚的。眼窝如果是三眼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如果短视的话，我只能够看到眼前某一个范围，不能够考虑的更多。但是可怕的一件事，由于有一些人他有考虑过了，他就不再有考虑了。有考虑过了，他一旦定规了之后，有别的新的事情发生，有别的新的环境发生，他就不太多去考虑了，因为他认为已经考虑过了。我们中国的同学或者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犯到这个的毛病，我们不太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我们不太容易去考虑新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只是忠心耿耿的埋头苦读的，就躲在我们的范围里头，因为这是从前我们所考虑过的。这种的光景常常到了年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所从事的事业，他所当初所拣选的错误了。但是常常他们一发现他错误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更改了。我自己没有读过神学院，我是学机械的。我之所以选择机械，我并不是盲从的，我乃是有所考虑的。当我还是在高中学生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我这一个以后一生的生活到底我应该学什么才行。你知道人的一生在地上的生活分着三个阶段，1岁到25岁是求学问的时候，25岁到50岁是求经验的时候，真正做事的是50岁到75岁才是你做事的时候。你如果在1岁到25岁之前学问上没有栽培，你很难从25岁到50岁的里头学到好的经验。你25岁到50岁之间所有的经验是根据你25岁以前所有的学问，你难得你以后的经验超过你的学问的。所以头上25年呢，就定规了我们以后一生的态度，一生的方向。等到你25岁之后，你没有看见有一个人改行的，你没有看见25岁以后了，他可以去学一个新的行了，你没有的。你会看得到25岁到75岁，他所做的事都是更考受限制于他从前的经验和从前所得的学问。等到了25岁了，你发现你的光景不太有价值的时候，你懊悔就来不及了。你知道一个人在地上活着最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等他到了老年，发现他所劳力所学问是错误的，到那一个时候已经懊悔来不及。所以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啊，倒是已经考虑到一点，不是仅仅为着当初的兴趣，乃是要考虑我以后的生活到底在哪一个方向里面。那个时候我有所考虑，然后那一个是我所考虑的里面，我觉得一个男孩子活在地上最有价值的、最实在的，那是学工。你知道关于饭食、挑饭食方面的事啊，这是以后才发现的。在我读大学30年前的时候啊，这挑饭食是很少人去注重，因为这一些纯粹的理论没有不一定有什么果效的。实在的事，乃是学工程方面的。所以我就学工程。当我去学工程的时候，我要去选学哪一个工程呢？我就要考虑得到了，大学毕业了之后找工作哪一个是最容易，所以我就去学哪一个的工程。我相信各位恐怕你们也免不了你们的考虑的这一方面的。现在在台湾呢，年轻的人对这一方面是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有的人就怪杨振宁和李政道，说是你们两个人拿诺贝尔奖金害了我们了，因为你们拿诺贝尔奖金，所以我们要学物理。好，你诺贝尔奖金拿到了，我物理博士学位拿到，饭都没有吃的了。这个时间一改变了之后啊，他们可以有很好的成就，你没有办法了。哦，在将近15年前的时候，台湾对着学那个 pure science 方面的事，好呀，大家要争的，是最高兴最高兴的。 过了几年就发现了，也差不多六七年前已经发现了。票上是找工作不容易了，人已经转到工程方面去了。但是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又有一次大的转变，不重在学理，不重在学工，那是重在学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最近回台湾去啊？我到台湾去发现呢，人青年人的气质改变掉了。从前的时候埋着头读书，读书在大学的时候啊，都是往工方面工学院去钻，要钻的话不是钻台大就是钻成大，那算几个大的学校。那盼望是什么呢？盼望是学校毕业之后到美国来留学的。他们知道说到美国来留学，就是拿到博士学位还不一定找到好工作。又发现有一些年轻人做生意的话，哦，两年没有见，摇身一变变成百万大富翁了。要你去哪个博士学位还没有这么多的钱呢？所以在台湾有好多年轻人的看法改变的了。我去年回到台湾，有一件事情四年前看着是不一样的，就自卑的汽车多得不得了。我离开台湾不过四年的功夫，从前摩托赛车多得不得了，现在自卑车多得不得了。那从前的自卑车是谁呀？都是百万富翁做生意老板的，现在自卑车子的是年轻小伙子，还没有结婚，他就单身做事了，有了汽车跟女朋友玩，找女朋友了。哎呀，你会看见呢，人就不大在乎以后埋着都好好去读书的，是重在现实的生活享受，这个生意上去发展。你会看见呢，这一个鞋都是人不是没有考虑，但是考虑到短视这个工作。我自己也算是有过考虑的，我就觉得说应该去学工程。在工程的理念第一出来之后，最最有效的能够找到工作的是学机械。我也考虑到了，我也相当有雄心，既然我要学工程学机械的话，我总得要去尽到全国我的能力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大学。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去考交大。我所读的中学是基督教的中学，考基督教的大学是可以的，考交大是不够资格。所以到三年级的时候还补习，头一年考不起，哎呀，气得了要命。与我同班一个同学学校里的成绩没有我好，他就考交大的日学考试啊，题目都是一样的，分数没有我高，他考起了，我没有考起。为什么呢？因为他考土木，我考机械。我的成绩考土木是足够了，考机械不够。那个时候没有说像台湾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十大志愿的什么多少志愿的，没有的，只有一个志愿。是我这个同学考起了，我考不起，哎呦，气得了要命。我读私立大学，读过私立大学一年的时候，重新再去考交大。我考用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用功到一个地步，一个四岁的证明。我考起交大，过了三个月，我吐血，我有了肺病。那个时候啊，什么营养、什么健康都不考虑的，只要我能够考起交大就好了。哎呀，我觉得很好。等到我进到交大读书的时候，我实实在在有兴趣，我也相当的用功。到我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经济部志愿委员会跟我们学校要人。我们学校机械系一共有150位同学，只要三个把我选上了，你就可以想而知我的成绩不错了。派我到台湾啊，到台湾做事也很有兴趣。但是只做过一年两年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说机械的拣选错误。我在台湾有几个同学，我们开校友会意见的时候啊，大家都埋怨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啊？当初为什么去学机械的？选错了，来得及吧？来得及。”丝毫的机械这个方向往学去发展。就像我个人的考虑的时候啊，并不是没有考虑，并不是盲目的，我的考虑是短视的考虑，不是长久考虑。所以各位，我要劝大家要注意，当我们来定规我们人生的时候，要绝对避免盲目的拣选。在人生的时候也要避免短视的拣选。在人生的定规的里头要有远大的眼光，那个远大的眼光要在时间上远大，性质上远大，价值上远大。 时间上远大，要你看到你要生活要一直到了75岁的，在那一个长久时间的里面，你所拣选的到底有没有价值，你所努力的到底有没有价值。范围中的你必须把各种可能的事你都考虑过，不是碰见你一个叔叔是学机械的你也去学机械了，一个阿姨学音乐的你也去学爱学音乐了，你要把工也好理也好文也好音乐也好各方面的东西你能够考虑的就考虑不到。第三个，你必须要去考虑你这样把你自己投身在里面所最后得到的果效有多少的价值。这一个价值必须要考虑几方面的事，一方面的事是考虑你身体的需要，一方面的事是考虑你心灵的需要。第二个角度，你要考虑你个人的需要，也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你如果从这四方面去考虑的话呢，你这一个人以后的拣选就会准确了，就会避免那一些的后悔。我们必须要考虑得到，我今天所从事的，我今天所注重的，在今天对我有没有益处，在长久之后对我有没有益处，在我身体活着的生活需要上能不能帮助，在我心灵里头能不能满足。并且你要考虑到你这样从事一个事业对你自己有价值没有价值，对别人有价值没有价值。我就发现一个人一个年龄渐渐的长大，特别一个人过了40岁了之后，你有许多的感受会不大相同的。因为一个人呢，大概难得有了那个脱离知识的范围，就是考虑自己的。但是过到40岁了之后啊，如果你的生活你的事业是仅仅满足你个人的，你就会发现什么情况，你就会发现里头一种苦闷，你就会发现里头一种不满足。你慢慢就会发现的，你要从事的事情不仅你自己有利益，能够对别人有益处，对别人有帮助了，你的心才能够满足。这一种的感受啊，一个年龄的增加会越过越加重的。你越到年老的时候，如果你从事的事业只是为了你自己，你都越过越不满足。如果你为了影响到别人的，帮助到别人的，你的心里头就能够更加满足。所以这是我开头所提的，盼望大家为着你今天的地上的生活有这三种不同的考虑法。你是不考虑的盲目，随着环境随着遭遇而定规的，或者为了短暂的果效而定规的，或者为了长久，为了自己身体和心灵个人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从几方面来考虑，那么我们的定规才能够比较准确一点。在人世界中，人所有的活着，如果我们去把它分析一下的话，人的活着大概是分着三类的，三类的目的而活着的。好，一类那是欲望，第二类那是物质，第三类那是为了理想。你会看见全世界的人正在考虑到他的人生的时候，不外乎这三方面。好，一类是我的欲望。我们中国字啊，这个欲望这个欲字啊，就我们看见的时候印象都不太好，好像这个欲望都是低等的，好像这个欲望都是坏的。其实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只要你是人，人一定有他的欲望，这个欲望乃是虚生而来的。这个的欲望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自自然然也必定有的。一个人你承认是神造也好，你不承认是神造也好，但是你我的身上都有一种的生活是因着我们欲望而活着的。一个人会肚子饿，所以你欢迎吃饭， 你必须要吃东西。人与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如果你不能够吃饱了，你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而不光是会也需要吃东西，并且爱吃好吃的东西，我们有一种的口味，这是我们的一种的欲望。这一种的口味有一点小的不同，但是大同小异的。这一种的口味啊，这是普遍的人的生长。今天人所以活着，是为着吃而在地上活着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要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去烧饭啊，特别做太太。哎呀，我也怕，我也想到一个人呢，做太太的烧饭是好苦啊。哎呀，去买菜，去洗菜，吃菜还不算，还要切得细细的，还要去调味。啊，今天一个菜吃过了，明天不能再吃，还要换一换味道。如果老是吃一样菜的话，你心中却又不大喜乐了，你心中又不大高兴了。这是一种自自然然人一种欲望。人不光有吃东西的欲望，人还有一种的欲望要穿衣服。人欢喜美丽，人欢喜好看，却不管到底美丽的标准是什么。这个美丽的标准都是难说的啊。但是呢，在我们某一个环境、某一个时间的里面，我们总是有某一种的标准来审核我们美丽的光景的。这一种的欲望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有的。一个人自自然会注重到穿衣服，不光说女孩子注重穿衣服，男孩子也注重穿衣服了。我自己家里头啊，有一些男孩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啊，呼穿起衣服也蛮考究的了。打工打工啊，打了工赚钱了，不要说女孩子要买新衣服，男孩子要买新衣服了。什么去年穿的衣服，前年穿的衣服就不要穿了，衣服一点都没有破，还没有太旧了，就什么呢？要好看，要好看。那女孩子更不要说了，这里有好多女孩子，你们问你们自己好了。哎呀，好多的女孩子，好多做太太的，后个衣柜的衣服是好多件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买的时候看看很好看，穿了也不过如此。下一次到店里，哎呀，这件衣服就好了，又买来了，买了也不一定穿，说挂在那里很多，穿的不一定是多的。为什么人过要换衣服呢？因为人就欢喜美，人这个欢喜美这件事情呢，是很矛盾的。你想啊，你会看见呢，天下没有一个人，他真正自己满足，他觉得他自己好看。你去问女孩子。男孩子有的人还粗心一点，女孩子这么细心的，你无论长得怎么样，你会不会感觉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子？不会的，你不会的。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你能够证明。你如果看见有一个女孩子蛮好看，你马上有嫉妒了，哦，怎么这一个很好看，那一位很好看？你是怕我人来抢占你的。啊，你不怕啊，人把他的注意力啊，这个人到别人的身上了。实实在在说，一个人的心里都是这样的。我自己家中有孩子，我开头不太懂，我以后慢慢就懂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孩子特别调皮啊。你们有小孩子有没有这样经验的啊？有的孩子还是 baby 还不会的啊，孩子到了一岁两岁就这些花样出来了。哎呀，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啊，你特别调皮，故意闹。故意也是打破玻璃杯，故意会躺在床上，躺在地上哇哇叫，为什么缘故呢？到以后我就发现了，原来把他忽略了。你尽管跟你亲戚朋友去谈话去了，没有以他为中心的，他就心中好不高兴。现在小孩子还不懂得什么事，人大了也是这样的。当你发现几个朋友在一起注意到另外一个女孩子是美丽的话，你心中啊莫名其妙的不舒服了。但是自己不能满足怎么办呢？盼望见到有好的衣服，那么增加自己的美丽，穿了这件衣服，哎呀，大概就好看了。所以所有服装公司里头啊，都要找到 model， 那些模特啊，都是各方面身材、仪表、走路的样子是好的，所以穿在他身上的衣服这个很好看，所以你巴不得你也去买来，你穿在你自己身上看来看就不大像样，又不大想穿了。明天就去逛公司，哎呦，这一点大概就好了。买来的时候又不行了， 你会看见里头有一样东西是你所没有办法满足的，这是人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自自然然的一种欲望。我们人今天实在是起来，你就会看见人在地上所生活的大部分，有大部分的人乃是为着他欲望而活着的。人为着欲望而活着，这是神所定规的自然的现象。但是有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仅仅为欲望而活着的话，你会发现这是非常的虚空。人活着爱吃好的东西，这是自然的，这也是合理的。但你仅仅为着好东西吃而活着的话，你就会发现了，你吃过一遍的时候你不能满足，你会觉得结局虚空的。这欲望的东西啊，在神创造里头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很稀奇的，神在我们里头同时加上一样东西，就是有节制的，有节制。这种的节制有好几类的现象。头一类神给我们一种的节制，乃是你那一种的欲望到某一个程度了之后，你里头的兴趣就会减少了，人里头会麻醉。你说什么叫做麻醉呢？你每天吃一样的东西，你就吃这个东西吃了多了，你里头的那个舌头里头的器官呢、啊、就受到麻醉了，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吃了。你如果欢喜闻到香的味道，天下没有一个人欢喜闻臭的，我们的香味都是欢喜闻香的。但是某一种香味闻闻闻闻闻闻过了十分钟了之后，你嗅觉就麻醉了，你不太感觉它的香了，你必须要换个才行了。这是有一个节制的，这种的节制啊，叫你的神经受到了麻木了，以后就不发生功效了。我们爱看那些好看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好看的东西我们看的时候有一个好漂亮的，我们欢喜去看，但是看过一段的时间了，我们视觉的神经就麻醉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就没有什么兴趣了。是不是说我们在身上有一种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同时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节制也是与生俱来的，你不能够超过这一个范围。不光是这样，一种的欲望在身上有一种时间长短的节制，并且它的分量上也有一个的节制。一个人爱吃肉，吃肉是欢喜。我自己也很稀奇，我年轻的时候到我读书的时候啊，我很瘦，我读书的时候都是90几磅，没有超过100磅的。我从小欢喜吃鱼，我不爱吃肉，吃鱼的话吃的再多都好的。我的姐姐在纽约的姐姐告诉我的孩子，她说你爸爸小的时候吃饭的，一坐在台子上有鱼脸就圆的，没有鱼脸就长的了。我一家人爱吃鱼，但是很稀奇，当我结婚过了2年之后啊，忽然我的口味改了，爱吃肉了，并且爱吃肥肉，或越肥越好。后又从这吃肥肉啊，吃过一块就够了，吃过2块就腻了，一块吃了5、6块啊，越吃越有味道。哎呀，所以我就开始换着吃肥肉了，还爱吃蹄膀那些肥肉。但是吃过一个时间呢，到一个程度不敢吃了。为什么？因为太胖了，太胖了。如果再吃肥肉这样吃下去的话，这个我这个的体重增加的太高，影响我的寿命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自自然然把我平衡起来了，就我受到了限制了。一个人都爱懒，没有一个人不要睡觉的，对吧？这是我们一个人生来就是如此的。我相信当你们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巴不得放假，哎呀，能够有一天放假了没有功课睡个懒觉，那是真舒服啊。哎，我记得我当我读书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一次闷头大睡，睡到中午12点起来，那是真舒服啊！每天睡觉都不够的。好了，给你一个礼拜去睡觉看，你看睡到12点高兴不高兴？要你睡也睡不着了。它有一个限制的，到某一个分量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办法再超过了。 这一个是神创造我们人的里面，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固定的限制。不光是这样，我们在这些欲望的里面就会发现说，当你真正得着了之后，你发现它的价值不一定大，它的果效不一定好。你吃东西是为着合你的口味，但是你这样的吃东西合你的口味，能不能给你有好的果效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光景你从前没有考虑到的。我说一个另外小的事情，我们家搬到美国来了之后，孩子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好一点说各方面的生活都改变。我们家搬到美国来，孩子上学，中午不是带便当，是带 sandwich 了。男孩子一带呀，带了四对八片面包，女孩子带三对六片面包啊。如果少一对的话，肚子会哇哇叫的。这个到学校里面去啊，就同学看，呼这么多，那么是呼这么多，叫他很不好意思，所以以后都减了。减的话，只减了一对和两对，所以肚子饿，为了同学中间有面子的过，只好一对和两对了，就不吃了。哎呀，再过一段时间呢，特别我的第三个女儿，她就发现呢，不爱吃饭，每一早晨起来了，喝一杯奶就走掉了，要她吃一片面包啊，我求着她拉着她一样的。到现在这一年呢，我求着拉她都不肯吃了，啊，我如果来得及给她放一个蛋的，还硬跑了门口把她抓回来，把这个蛋吃完才走，才说吃个蛋了，我的蛋又不吃了。中午很少吃东西，是主要吃一餐晚饭。晚饭吃饭吃多少？顶多两条羹。哦，两条，一天只吃两条羹的米饭的，有的时候两条羹还没有，两条羹没有。为什么缘故呢？维持身材啊，维持身材。我这个女儿维持身材维持那个地步啊，不要说两个姐姐受影响，两哥哥弟弟都受影响。所以我们全家的饭量大减的，大减的。从前我们家里面的，哎呀，一天要三条面包，现在一条面包吃三天还吃不完了，还吃不完了。从前买米饭的话，一个月啊，这个100磅的米还不够，现在25磅还吃不了，哎呀，胃口是大减。啊，他们呢也慢慢就习惯了。刚刚前上一个礼拜，我的第三个女儿跟我说，哎，他说爸爸，我这个嘴巴旁边长个什么东西呀？哎，我说我劝你话你不肯听，现在糟糕了。说糟什么？白天的饼减少，嘴上长口疮了。我说我叫你多吃点饭，你不肯吃吗？就怕胖了吧？这个白天的饼不够了，口疮就长出来了。所以他说勉勉强强晚上多吃一条羹就饭了。你就会看见的人脸即使也有一个限度的，你过了这个限度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呢，你的价值不行了。还有一个，你这个欲望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你如果随着你欲望活着，就会发现你单单随着你欲望活着会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你这个欲望影响到别人，第二方面你这个欲望抵触到国家的法律。你不能够因为这个东西好我就去拿，你不能够把抵触国家的法律去偷去了，去抢去了。你并且在一个人的地上活着的时候，人世间中间有一种不成文的文法，有不成文的法律管制了我们的一生的。我们中国人很常常有点不大好意思，就讲到人有一个欲望就是 sex 上的问题，这是一种自然的。在圣经里头讲到性这一件事是并不讳避，这是神所定规是自然的，但是在神所决定的里头有他一定的规矩。你如果一超过这个规矩了，你就会发现你能够求得一时之间的满足，你一定在你身上带下长远的痛苦。我常常话去讲，这是差不多20年前我看的中央日报一本小的文章，所以我都有很深的印象。他说如果你要找你自己麻烦，要找你自己一天的麻烦，你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吃一次课。你要吃一次课了，一天就忙得昏头脑了。 你如果要找自己的麻烦，要是有一年的麻烦，那你去买一幢房子，买一块地盖房子，你房子一盖了，这个一年就够麻烦的。你如果要打算是一辈子的麻烦，再去娶一个小太太，一辈子就麻烦了。你不管可以为了你自己有万万火做，但你会发现呢，下头的麻烦一大堆就会进来了。你这个欲望的事情，是我们人是非常警惕的，但是这个的欲望，却给我们某一种限制之下，你不可能超越过这个限制。即使满这个欲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头不能满足。所以一个人，就从欲望的里面就慢慢。